我觉得评委也挺辛苦的，就是那个菜做完了嘛，我们当时花了一个小时做菜，做了菜之后中间又隔了两个小时，隔了两个小时那个然后再开始评委，就评委去评那个菜的菜做的怎么样，那菜早就凉了你知道吗，冰冰凉凉的端上去，他们要装成很好吃的样子，入口即化是吧，香甜可口是吧，全都是冰冰凉的菜，还很兴奋，两个人好好吃啊，太好吃了，然后两个人就那个两边还在那转圈跳舞这样。实际上是菜都凉透了，你想想嘛，那些明星就不说了，那些评委啊都是那种大厨啊，好像是米其林那些厨师，平时吃的都是多高级的菜呀、啊、平常的到这儿来就吃那种冷菜，太好吃了，哎没想到你什么歌唱的好，菜也做的这么好，是的，没办法嘛，我问那个，我还在问那个是什么，哎就曼姐吧，我说我们菜都凉了呀，要不要热一下，一会儿不好吃，哎都没关系，都是这样、啊、我们自己又不吃然后吧，我们当时做的是一个那个凤爪嘛，鹅掌，你知道那个凤爪鹅掌是有那个胶原蛋白的对吧，胶原蛋白就是很黏的，就跟那个猪蹄儿一样，就冷了之后它就黏住了是吧，真的这个没什么呀，我又没有透露比赛结果，我就跟你讲一下比赛的艰辛，跟着说，而且后来就是我参加那个新竹驾到那个活动，那个后来那个江敏赫啊，我去找人合照的时候，我一过去找人合照，后面那个那些女粉丝就，那还以为来到了德云社，就是他就这个，就叫起来。啊！你不要找我们的欧巴合照，你狐狸精闪开那种。然后我顶着心理压力，跟人家合了照之后，然后我就，我跟那个欧巴我说，哎谢谢谢谢。然后我还转过去跟那些粉丝我说，哎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我都是这么谨小慎微的一个。狐狸精，后来我走的时候，那些明星还没走嘛，然后还有碰到迎面来了一群那种就是欧巴粉丝，然后有人还认出来，他说啊你走了，我说拜拜，哎这不是怂嘛，就是一个礼貌嘛。如果记录你吴彦祖在我面前，你谁要去跟他合照？我说啊哈，放开他，你这个不要脸的贱逼啊，不对。就妖艳的什么什么的，一样的，我的刀呢？所以就比较好理解。啊，嘘！哎，我感觉你们天天呐，就跟我妈似的。哎呀，穿太少了。扣子扣起来，哎，这件事不能说，好好工作，哎呀别怕别紧张，上去一定能行的，没事，哎呀你穿太少了，衣服拉起来，下次一定过。这哎呀别说了，一会儿老板打电话了。我们觉得我们这种关系很不健康。啊，穿太少了，说错了，对不起，说错了。 我觉得其实叫网红感觉有点怪怪的。你们觉得网红是个那个骂人的话吗？我其实平时自称网红都有点调侃自己的意思，我出门还是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网红。就好像女主播好像也不是特别正面的一个词儿。哎，中性词，中性词。你不知道我以前那些公司同事啊，还有什么同学啊，现在见我不是见我，就是有时候在那个圈儿，那个朋友圈啊，或者说在那个在同学群里碰见我，都是那种哎呦这不是大明星吗，哎呀发姐啥时候给我签个名啊，哎呦听说你现在是大网红啦，什么时候带小弟也发发财呀，这个特别尴尬呀。而且还有一次好气哦，那个怎么说呢，我有个同学拉了一个微信群，就同学之间的嘛，然后我那个微信群呢是不显示照片的，我的微信资料是不显示照片的，但是要显示那个你的微信封面，你知道吗，朋友圈封面。当时我那个朋友圈的封面呢是挑了一个特别可爱的日本女孩子做的，日本模特很可爱的那种做的封面，然后有个女同学就在说，我靠发姐现在变得好漂亮啊，哪家医院啊，我也要去，哎呀可以呀、啊、难怪可以当网红、他妈的那张照片根本不是我呀，哎呀这是尴尬，我不是放了长泽雅美，我放了另外一个根本不认识的，放了很久了，忘记了。然后我一个人都没有加，我觉得加起来装不带，好了，我就全程装不带，对不起我不在。这到底是哪家医院呢？大铁棍子医院。老鼠是会吃同伴啊，你们养过仓鼠没有？我有些朋友养仓鼠。老鼠是一种非常非常残酷又非常非常冷血没有节操的生物，你把爸爸和女儿养在一起可以生宝宝，你把妈妈跟儿子养在一起也可以生宝宝，你把爸爸跟妈妈养在一起，你两天不喂东西，你发现妈妈被爸爸吃了，非常可怕。他们是那种一种比较就是存活至上的一种繁衍至上的生物，爸爸跟儿子在一起不一定，万一呢。我有一个读医学的姐姐，她有一回就是我好像讲过这个事情，她就是有一个国庆长假，她回老家了，她忘记给那个小鼠，也就是小白鼠，就放食物了，就一箱小白鼠挤在那儿，没放食物，然后她回来的时候就看见很多鼠皮和一只老鼠。我说我操，你这是练蛊吗？是吗？我只听说武侠小说里面人家把那个什么蝎子啊蜈蚣啊蜘蛛啊放一起最后活下来那个是吗？ 我说你这什么意思啊？一箱老鼠放在最后是鼠大王吗？反正他说就很可怕。发发你好，其实这个标题我看着都醉。今天晚上在12点的时候来到你的直播间，被你的慵懒自然的风格所吸。我怎么就慵懒自然慵懒了？所以慕名来信刷一下存在。看了你的介绍，我去了网易云音乐听了你的歌曲，最后直播间又听了你唱的歌曲。用一句话形容我此时的心情，想拥你入怀，紧紧的不放开。只不过明显发现你的时候已经相逢恨晚了，你现在明显是大腿一条，就算有中追求你的机会，但我的双臂都抱不住你的大腿，但真是无法压抑心中的爱慕之情。当听到你说吴彦祖就算没钱你也可以养的时候，我心中的燎原之火再次燃烧。但你又补充了你喜欢他的帅。我的妈妈呀，我和吴彦祖彻底两个类型，他是筷子，我是勺子，功能一样但体积不一样，所以我又沉默了。如果非要在结尾的时候问一个问题让你回答来，从而体现出你的胸怀博大，胸怀的怀字写错了，智慧幽默，我希望你回答我怎么可以让你爱上我。 Lewis 的胸怀是什么？我觉得我你说吴彦祖是筷子，你是勺子，是暗示我你是个胖子的意思吗？我觉得有点儿。还有什么？你的双臂抱不住我的大腿，你是嫌我胖吗？我觉得你这位同学，你的语文水平有点堪忧啊。听了一下别人的歌就要拥你入怀，紧紧的不放开，我觉得你这样很容易被当成变态呀。还有人说筷子是直的，勺子是弯的，是这个意思吗？功能一样但是方向不一样吗？谢谢王小黄香的凳子。大家能不能正常一点？在写东西的时候就，你们是不是写完了东西都没有回头看一下？自己写过什么？有回头看一下吗？就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看一下自己写过的东西。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来胡绿的啊？这个你最后问我怎么可以让我爱上你？我觉得吧，从这个行文的风格来看，我觉得你需要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帅才可以。发发是这样的，我前几天我看了一部 AV， 里面的女演员长得非常美丽，尤其是双目楚楚动人，一下就夺走了我的心。 我这几天寝食难安，脑子里全是他的音容笑貌，连发姐的直播也没心思看了。虽然他大我13岁，但我还是想学日语去日本找他，一辈子留在他身边了。他已经退役了，不会再拍 AV 了。如果不能和他在一起，那我觉得无论是和陈一发还在一起，还是和贾岩在一起，其实也并没有任何区别了。大姐，如果你认同我，能给我一些可行的办法吗？如果你觉得我是在胡闹，那就打醒我吧。可是我真的觉得如此确切的爱一生只有一次。他的名字和照片就不上了，你们自己去草流搜吧，免得其他水友觊觎他的美，惦记着他，想到也许我这辈子都没有办法和他说上一句话，我就心痛的想哭。发姐救我。长得非常美丽，双眸楚楚动人，现在已经退役了，怎么了？是 real 吗？是他吗？是 real 吗？RIO 那个是不是他？他那个叫什么名字来？柚木提娜对吧？应该是他。这令人，你知道令人悲伤的是什么吗？这个喜欢 AV 女优的人，文采比上一个喜欢我的文采强多了，就有条理多了，就是。不过，这个音容笑貌一般来说是形容死人的，人家还没死，只是退役了而已。但可能退役了对你们来说，很多就是等于已经死走。我还想说的是，如果是柚木提娜的话，她应该也就27、28岁嘛，或者25、26岁。他比你大13岁的话，那你真的看得懂 AV 吗？可是我想现在退役的 AV 女优的话，应该也一般来说不会超过30岁吧，或者说一般多久，哪个岁数退役啊？大乔未久？我不知道。但是退那个女优是一个比较青吃青春饭的那个职业嘛，我觉得好像都挺年轻的。30减13也17岁啊，也很小啊。而且我觉得这个人，这个应该是来开玩笑的吧？真的会有人爱上 AV 女优吗？我觉得通过一部电影爱上一个其中的女主角很正常，但是通过一部小电影爱上其中女主角，这个有点少见啊。真的吗？我觉得，我以为你们把他们就物化了，就觉得哎呀，反正就是个片儿而已。结果你们还是投入了自己真挚的情感的，是这样吗？可以啊。不过话说回来，有些人说哎呀我不嫌弃你是一个 AV 女优，但是可能人家会嫌弃你是一个 就不说难听了吧，可能人家会嫌弃你呢。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这种事情入戏太深了。而且话又说回来，他这个小孩子说，小朋友说前几天看了一部 AV 然后就爱上了他，这也太容易了吧。我觉得你不用想办法，也不用觉得什么很悲伤啊之类的，我觉得你多看几部 AV 你就喜欢上别人了。我觉得你不用为这事儿太烦恼，还要去学日语什么，可能你五十音还没背下来你就又爱上了别人。再看部别的吧，我看见。四十分钟的时间你就认为他是你的一生之爱了，还如此确切的爱。唉，人家穿上衣服你还可能不认识呢。而且退一万不说，你就算真的碰见他，跟他交往了之后，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很多，是吧，小摩擦的。阿姐你好，每次暑假回家开始几天，前几天还好，过几天无论我做什么，我妈都能来找茬，洗碗，说你到处溅水，洗内衣说你没清干净，扫地拖地根本不干净。我还不如自己做，指望你有什么用？谢谢不灭雪科的高级手气。待在家里整天不出，没有去和人打交道，出去玩整天出去鬼混。无论他怎么说我都选择沉默，因为不沉默就会没完没了，感到很无力。求助我该如何和我妈相处？这次暑假不想回家了。哎呀，应该我是吧，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大家都会遇到过，大家妈都这样吧。要不然你试一试把火力转到你爸身上，就你跟你妈说一下，说哎妈，我那天偷偷看了一下我爸微信，上面有一个什么王阿姨长得可漂亮了，他们俩不知道聊些什么之类的。啊，就坑个爹之类的，你妈肯定就不管你了。然后你再说，哦，我看错了，那个人做微商打广告的，我爸已经把他删了。我觉得就是说，可能像你们这个年纪啊，比方说是大学期间，大学，然后你们爸爸妈妈妈可能三十来岁，三十几岁，可能满四十的样子，就。这个中年容易焦虑啊，万一真的怎么办？真的就皆大欢喜。谢谢每到一晚就寂寞，可能就是跟他们那些就是说这个年纪呢容易出现中年危机，知道吧，四十岁三四十岁四十岁左右中年危机，就是觉得啊人生好像过了一半啊，家庭也就这样啊，我家里那个死鬼一点都不争气，我这事业上可能也没什么发展了，我那傻逼儿子看来考了个傻逼大学，今后也挣不了多少钱，我的人生没有希望了，我好气啊好气啊好气啊，可能有这种情况。你们也要体谅一下，这叫中年危机，而且心境上也会出现一些变化，比方说身材 有点发福啊，或者有点不如以前了呀之类的。首先我关于他这个如何与他妈相处这事儿上，我觉得他是做正确了的，就是沉默，沉默是正确的。因为你在跟父母吵架的时候，你说的每一句话都会成为他们攻击你的证据。有些人会觉得，就说如果爸妈骂你的时候你闷不说话，他们会生气，但实际上如果你回击几句的话，他只会更生气。所以你不知道说什么就别说什么。但如果你就是拉得下脸，是吧，没有什么自尊心，觉得亲妈哎呀就让着他的话，如果他一说什么你就扑通一声跪下来说妈我错了，这事儿的话可能也就很快就能过去。但是这样就要牺牲自己的那个什么自尊。谢谢梁纳多，谢谢银发影。我小时候跟我爸妈吵架，我知道我有时候认个错，态度好点事情就过去了，但是我做不到。有时候我觉得我是对的，或者说我觉得你们懂个屁，是或者说你们这样对我肯定不是亲生的之类，反正我就不爱认错。我觉得不，有本事你打死我，我很犟的那种，从小到大吃了很多亏。但是我还是劝大家，是该认怂时就认怂，何必跟零用钱过不去呢，对吧。我小时候有些事情明显是我错了，我也不会认错。我觉得我会把那个错误都归结到他们身上。哦，我为什么那个成绩不好，还不是因为你们不给我什么，不辅导我学习，或者说我为什么瞒着你们偷偷看偷偷玩电脑，那还不是因为明着玩你们不让嘛，对吧。我也不想瞒着你们，你们不准嘛，对吗。我都是这种心态的，有本事你打死我，但真的打的时候我还是会跑的。但我爸妈不怎么打我，一般来说就语言上侮辱我就还好。现在想向发姐请教一下，该如何正确的向女孩子搭讪，如果是在收银该怎么搭讪，导购的话又该怎么样，目的是要到微信号，感觉这个话题对6737373的观众都蛮有帮助的吧，希望范妈妈给点靠谱的意见。另外喜瑞斯的钱包真的好好用哦，签名照也很漂亮，真是物超所值。如果要到了的话，一个飞机聊不要感谢，希望发姐不要见怪。不用飞机了，你可以再买一个钱包。太瘦了吗？我觉得还好啊，134斤，1米8，就还好，就很有点瘦，但是不是太瘦了。你要不我觉得最简单就是稍微混熟一点，经常去买东西啊。去买点什么，他在哪个导购去你就买啊，只要不是在卫生巾导购的地方，你就其他你都冲过去买啊，然后不停地问问题啊，这样啊，这不是很简单吗。他卖那个卖食品，你就说这个好吃吗，你吃过吗，你喜欢吃吗，那如果不好吃的话你要陪我哟，不对，这搞反了，那如果不好吃的话我可以找你吗，你要负责哟，这随便说嘛。这他在那个寄生用品区也不要去导购了。 然后还可以说什么，他在这，他如果是在那种个人护理区，什么卖香皂啊，那种卖香皂、卖洗发香波啊，你也可以去搭个讪嘛。哎，这个好用吗？哎呀，我好像有点头皮屑，应该用什么呢？你给我介绍一些啊，这个是这个什么，这个是怎么啊？你喜欢哪个味道啊？啊，我不是变态啦，我只是想知道哪个味道好闻一点。哦，你喜欢这个味道，那我就买这个喽，就是随便。这么简单的事情都要我教，真是。收银的时候不就更好用了吗？哇，你想引起别人的注意还不简单吗？100块钱买一个口香糖，说不用找了，你看他记不记得你？哎，过去又买个棒棒糖，是吧？不用找了，先发奖金之类的，多来几次。还有那种什么，去买个什么东西来着，买个牙膏，然后说一摸裤子说，哎呀，没有带钱包怎么办呢？哎呀，你看我也不是一个贪小便宜的人，我现在不想回去拿，你能不能把你的微信给我，我给你转个账好吗？我真的是忘记带钱包了呀，不好意思，但是我真的很需要这支牙膏啊，不然的话我口臭的就完了，对吧？可以的呀，我觉得可以啊，就微信支付啊，说转账给你啊，行不行？或者说就那个什么，人说，哎呀，你们这有微信支付太方便了，我正愁那个微信零钱里面那几万块用不掉呢。哎呦，你现在是不知道啊，微信提现要收1%的手续费呀、啊、幸好有你们超市啊，我可以用我的零钱支付了，我的零钱好多呀，是吗？哎呀，我平时都是发红包给朋友的，因为用不掉嘛，现在你们超市有微信支付了，就太方便了。哎呀，谢谢你啊，要不我也给你一个红包吧，你微信多少啊？这样行不行？还在乎这点手续费？当然在乎啦！你100块钱提现只有1块钱的手续费，人家10000块钱提现就100块钱手续费了。你可以不要我这么浮夸，但是思路差不多就是这样啊。哎，为什么狐狸突然来发火箭？是那位狐狸吗？是我的同事小狐狸吗？狐狸你好。不好意思，我回一下工作人员的消息。真的是那位狐狸吗？为什么你突然来送火箭？我好紧张。狐狸本来就有我的微信。狐狸学的。妈呀妈呀妈呀，还有那种啊，比方说你看到那种比较可爱的东西啊，你会问，你就可以问一下说，这种东西女孩子会喜欢吗？然后她说可能会吧，然后你就说啊，那你喜欢吗？你这样的会喜欢吗？你说，她说也会的。真的吗？你这样漂亮的女孩子会喜欢这种东西吗？我以为你会喜欢那种特别就奢侈品啊，说人家说不喜欢奢侈品，就喜欢我们超市卖你的小玩意儿。你说哇，你这人好朴实哦，好纯洁，不做作哦，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女孩子。你的微信号多少？哎， 人家在那里工作，随便就搭话了嘛。哎呀，主要是要引起人家的注意，然后就好死皮赖脸，只要人家不讨厌你。
边山盟海誓，却找错地方，来到一个游泳池，满眼湖水蓝的美丽，你我就从那里开始，蓝色的涟漪铺展一段回忆。你送我偶然从天而降的陨石，我一直误会那是颗完美钻石，不曾看见我的瑕疵，把它镶在我的戒指，我也没发现有什么损失。让我感情用事，理智无补于事，至少我就这样开心过一阵子。不管他是真的你是假的，谁是目的地，能自以为是也是个男子。不是来得太快，就是来得太迟，美丽的错误往往最接近真实。尽管昏迷有时梦醒有时不坚持，人生最大的快乐也不过如是。所谓醉生梦死，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唱得不好，人生最大的快乐也不过收个火箭如此。这位京东的员工，
让我感情用事，理智无补于事，至少我就这样开心过一阵子。不管他是真的你是假的，谁是目的地，能自以为是也是种恩赐。不是来得太快，就是来得太迟，美丽的错误往往最接近真实。尽管昏迷有时梦醒有时不坚持，人生最大的快乐也不过如是。虽为醉生梦死，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天意就是这个意思。
早点睡，明天还要开盘呢。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很好眠。我的小鬼小鬼，逗逗你的眉眼，让你喜欢这世界。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倦的时候有个人陪。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要你知道你最美。 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很好眠。我的小鬼小鬼，捏捏你的小脸，让你喜欢整个明天。哗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倦的时候有个人陪。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让你知道你最美。哗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孤单时有人把你想念。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要你知道你最美。哒哒哒。时候有个人陪，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让你知道你最美，让你知道你最美。我坐在椅子上看日出复活，我坐在夕阳里看城市的衰弱，我摘下一片叶子让它代替我，观察离开后的变化。曾经狂奔到贪婪的说话，随着冷的湿的心不化，带不走的留不下的，让大雨侵蚀吧，让它推向我在边界奋不顾身挣扎。如果有一个怀抱勇敢不计代价，别让我飞，将我温柔豢养。我坐在椅子上看日出复活，我坐在夕阳里看城市的衰弱，我摘下一片叶子让它代替我，观察离开后的变化。曾经狂奔舞蹈贪婪的说话，随着冷的湿的心不化，带不走的留不下的，我全都交付他，让他推着我在手掌自由自在挥洒。如果有一个世界浑浊的不像话，原谅我飞，曾经眷恋他。
状态不好，多多保暖。
带不走的丢不掉的，让大雨侵蚀吧，让它推向我在边界奋不顾身挣扎。如果有一个世界浑浊的不像话，我会疯狂的爱上。 走的留不下的，让大雨侵蚀吧，让它捧着我在手掌，自由自在挥洒。如果有一个怀抱，勇敢不计代价，也让我飞，将我温柔环绕，原谅我飞，曾经眷恋。
有气无力的。